姿势，打中方丈。这支香我们继续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们用功啊，听经闻法是一种啊修行的方便。那修行啊要有很多助缘，就是帮助我们啊能够修行的这么一种因缘，我们就称它为助缘。所以修行的助缘啊是很多，那不外乎啊就是啊诵经也好，拜佛也好，打坐参禅、持戒布施，修种种啊方便。所以修行呢要有很多方便来支持，要很多方便啊来让啊这个心的福德增长，智慧啊能够增长。那我们自己啊要知道，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能够做的可以做的啊要先做。那生活当中慢慢啊去体会佛法，去啊运用佛法。你修行有了助缘，就代表啊你人生啊有了助缘。你一个人生活啊要过得好，也必须要有助缘。你生活啊过得好啊，助缘呢也是很重要。没有助缘呢，你也很难啊过一个好的生活。你的环境啊要好，你要有啊健康，要有钱，要有空气啊要好，水啊要好，你关系要好，那一样啊都是一些助缘。没有助缘啊修行啊也不容易成就。所以我们这个心啊很烦恼，很执着，这个心当中的智慧还没有现前，所以先化掉心当中的执着跟烦恼，先化掉。所以化掉啊怎么样去化啊，那就是要简单。生活当中啊从去掉啊贪心、嗔心、痴心、慢心、疑心，慢慢去化掉。我们说啊好修行啊你要练习吃素。那素啊就是一种素食啊，素啊就是简单啊，素啊在颜色来讲啊就是白色了，素色就是白色，就告诉我们啊一个人心当中烦恼很重，执着很重。所以不仅啊吃东西要素食，这个念头啊这个观念啊也要有素食的观念，要简单，要清楚，要明了，这就是素啊。等到我们真正达到简单清楚明了了，好，这个心有了智慧，才能够现出啊真正的境界。那人生真正的境界啊是很广，是很大。所以以前呢开悟的禅师会讲啊恒生握大千，他讲啊这个身体啊是握在大千世界当中，那这个心啊已经到了，已经到顶了，这个心已经到最高了，已经明心见性了，已经见到自己本来本具的心性了。所以这样子啊从这个素当中啊，从这个心当中这种素，这种简单，可以呈现出啊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要知道啊修行就是从心当中这种执着，这种妄想慢慢放下，慢慢放下了，心当中变得比较清楚，比较明白，妄想执着比较少了，这就是啊思想当中一种素食， 那在生活当中啊，好，尽量简单，尽量啊，就是啊，要提升。所以人啊，有人的问题，动物有动物的问题，天人有天人的问题。那我们经常讲啊，在人当中谈人的问题，在人当中啊，佛告诉我们，人就是善缘，就是恶缘，人啊，就是善念，就是恶念。你在人的世界当中啊，怎么样啊，让一个人找到啊很好的生活？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就像啊，狗好了，狗啊是一种动物。这个狗啊，它怎么样找到一个啊一条狗，让它生活过得很好？那狗生活怎么过得很好啊？那现在啊，我们来看看狗怎么样叫做生活过得很好。有的吃，有主人抱啊，很疼爱，那不用看门，那洗澡，那给他一个小房子住，乃至于跟主人啊一起睡觉，那这只狗就是很好了。但是狗有狗的毛病啊，狗就是喜欢啊吃大便。狗吧，它就是啊，身上有个臭味。那狗吧，就是不能讲话。狗啊，就是会流口水啊。那狗啊，容易生皮肤病，生跳蚤。所以，那你生活过得再好啊，是一只狗，那还是一只狗啊。所以怎么解决狗的问题啊？这个狗的问题是因为狗的业报而产生出来的。那你要解决这些业报，你停留在这个业报当中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业报了。所以人也是一样啊，你停留在人的果报当中，人有人的果报。这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清楚了，人就是有善念有恶念才称为人。人啊，就是有贫贱富贵，人的心啊，不是善的就是恶的，这是人的一种果报。所以人的这个色身比较粗糙，不像天上的人，天上的人色身比较维系。所以你看从古代到现在啊，医学是很发达，但是人啊还是很多病。交通啊现在是很发达，但是还是很多啊交通不便。所以在人的范围啊就有人的毛病。那你不要想有人的毛病，你想要寿命长一点啊，你升到天上你寿命就长一点。你想要啊哦吃得好一点，像在人间啊吃得不够好，那你到天上啊你就吃得好一点。你想要有神通，那你当天人啊那你就有神通了。所以就告诉我们啊，你要提升，你提升了果报不同了，才能够离开果报当中所存在的问题。就像一个人啊家里旁边是垃圾堆，那你把窗户啊糊个纸，避免了味道跑进来，乃至于啊把家里门口把它改道，避免了味道跑进来。你做了种种的措施啊，你还是住在啊垃圾堆旁边啊。你纵使做了很多努力啊，这个味道啊都还是在，那怎么办呢？那纵使家里啊装了香水，香水对身体又不好。所以有很多居士讲啊，哦，他去了什么地方啊，这个什么地方感觉啊特别好。像美国有几个地方啊，他就讲啊，这能量特别强。我说这能量特别强啊，对你是好啊还是不好啊？有人讲哦，去能量特别强的地方啊，是不是身体容易健康啊？那你不是这个业报啊。就像就中医来讲啊，你不是这个业报，那你去吃补，那越补身体越糟糕，一样的道理啊。要是一种业报，是你的业报你就可以提升了，不是你的报啊你要提升都很难。所以要知道啊，那你搬离开这个垃圾啊， 那你自己啊，味道就不在了。所以知道要提升，提升问题才会不在。修行就是要提升，生活就是要提升，这个是很正常啊，很正确的这么一个观念，一个知见。为什么要修行啊？修行就是修正这个心念，要清净这个心，那提升自己一种业报，要净化自己一种业报。所以当然啊，你求功名富贵，有功名富贵的烦恼，你贫贱有贫贱的烦恼，这些烦恼啊，是人的一种执着，人的一种习气。这个执着，这个习气啊，没有化掉，你贫穷，你贫贱了，你也烦恼，你富贵了，你还是烦恼。这个不是啊，钱多钱少的问题，这是人心当中啊，所结的一种垢染，一种执着，要了解。所以修行啊，就是要能够提升。那提升当中，先把执着慢慢去掉。所以吃素，素啊就是简单，素啊就是清楚，素啊就是明了，素啊就是回到源头了。师父在这边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这个心清楚了，明白了，这个心能够做主了，那真正的这个素心就现前了。素啊就是白，就是清净，清净白的心就是素心。所以你悟了道之后啊，好，悟了道的这一念心，你刚刚悟到了，悟了道的这个心呢，称为素法身。刚刚悟到了这一刹那，好，素法身现前。素法身呢，就像一块白布，布啊有很多颜色，但是最基本的颜色啊就是白色。那悟了道之后啊，继续依照悟道的这个心去行，去行啊种种的方便，破掉种种的执，那这个布上面啊就会有花，就会有颜色，那就是啊积功累德。所以悟了道之后，这个法身啊，悟了道之后就见到自己的法身，见到自己法身啊，就见到父母未生之前的面目。依据这么一个道理啊，继续啊去用功去精进，那把这个素法身啊变成了有色彩。就像一个人啊流浪啊很久了，忽然间啊回到家是一样啊，忽然间回到家，不是说你家都布置好了，回到家之后还要布置，这是空空的啦。所以悟了道，那从悟道这一点开始做，怎么做啊？就是起念啊，无我，起念啊就是清净，从心当中啊起一切善念啊，不执着一切善念，去修菩萨行，这样子啊圆满自己的法身，成就啊报身跟化身，报身化身圆满了，法身就圆满了。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要知道提升啊要有助缘。所以从日常生活当中哦，你公司啊同事之间也要有素的观念，简单清楚明了，不能模糊，心当中的贪心嗔心痴心慢心啊要化掉。嗔心啊就是一种污染，就不是素了，贪心啊也不是污染，也不是素了。所以公司之间的关系要有素的观念，在人处事啊要有素的观念，要清楚明白简单做主。你吃东西也是一样啊，清楚明白简单，那吃素就是一种功德了，要知道。所以这些点点滴滴啊都是助缘，那有了这些助缘，修行啊容易进步。助缘啊就可以啊化掉执着了，助缘啊就有方便可以让我们啊化掉执着。今天你要用功了啊，那你没有助缘也是不行的、 所以古人讲啊，你用功啊要有三个方便，修行用功啊要有三个方便。第一个要穿得暖，要衣要足，衣要足啊，你要穿得暖，太冷了不行，太热了也不行，这个啊温度啊要调好。所以太冷了，好，这个啊身上啊冷冰冰的，坐下来啊不容易定，太热了心烦意乱也不行，所以啊衣要足。再来啊吃东西要足，吃东西啊要足够啊，你吃的东西不足，气力不够，坐坐不下来，做事情也是一样啊，你做事情吃的不够，那没有气力做事情了。所以食啊要足。再来啊睡眠要足够，睡眠不足啊，这个心啊始终都在昏沉当中，所以修行啊衣要足，穿衣服要足够，睡眠要足够，饮食啊要足够。那吃东西啊不能吃多，也不要吃太少。那我们经常讲饮食，饮啊就是喝水，食啊就是吃东西，食就是吃干料。你光饮不食，你只有啊喝水不吃东西，好，那身体里面湿气容易生，湿气容易生啊就容易酸。你光吃东西不饮，那容易有燥气也不行。所以饮食啊要均衡，饮食要均衡啊，一方面啊是指啊营养啊要注意了，一方面是指啊又要喝水又要啊吃东西。那你光吃东西不喝水啊，光食不饮也不行，光饮不食也不行，这样子身心都没有办法调好。所以要饮又要食，这要啊慢慢啊去啊了解这些事情，要从这个地方啊慢慢入手啊去做。你知道一般人不了解啊饮食啊、哦、只知道啊好像吃东西，饮食就是吃东西了，饮啊就是一种流体，食啊就是一种啊固体。所以修行要有方便，从简单做起，因为现在啊我们这个心已经是很复杂了，贪心很复杂，嗔心很复杂，慢心很复杂，执着的心很复杂，所以现在啊要慢慢啊把它单一。你看你数息数一二三四，这个不是很单一吗？你没有其他妄念了、啊、那这不是数，这是什么啊？这就是数啊。你参话头提念造念参随，一个念啊一念啊抵万念，好，这个念头现前哦，在话头当中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昏沉，没有瞌睡，提造参。那这一念啊现前了、哦、这一念正念现前了、哦、就没有妄想，没有昏沉，没有瞌睡了，那也是素啊，没有那么多烦恼、啊、你看你一起嗔心那就不素了，起贪心也不素了，起痴心啊那更是啊一团浑水。所以你看你心念要能够集中，要单一起一个念，要很素，素到只剩下一个念，就是现前这么一个念，要能做主，要能清楚，要能明白，这不是很素吗？没有很多，清楚明白做主，念头要清楚明白做主，你才有机会啊开悟啊。念头不清楚，妄念很多，你没有机会做主，没有机会明白，那就是浑水嘛，那就是不素，那就是很浊，一样的意思啊。所以为什么要素啊？吃饭呢、啊、吃素，简单，去贪嗔痴，去掉贪心，去掉嗔心，去掉痴心，光光一个吃饭呢、啊、你就可以去掉贪心了，贪吃啊，贪味道啊，好、哦、就贪吃了。所以吃饭呢、啊、吃到不喜欢吃的生气了，现在啊、哦、这个心啊收回来， 好吃也是吃啦，不好吃还是吃，这个心的嗔心就化掉了。那吃饭当中啊，知道哦，树当中啊，不结恶缘，不造杀业，那就没有痴心了。痴啊，就是不知道因，不知道果了，不知道现在造业，未来有果报。所以啊，光光吃素啊，你就可以去掉贪嗔痴了。那静坐也是一样啊，你在静坐当中起了一个念，数息也好，参话头也好，这一单单这么一念，没有妄想，没有昏沉，没有瞌睡，哪里来还有贪心，还有嗔心，还有痴心啊？所以知道哦，要得定，乃至于啊要开悟，这个心必须很单纯，很专一，很能做主，那就是啊要慢慢啊把这种妄想杂染要把它化掉，那才可能啊，要不然啊、哦、那修行啊就太容易了，好像啊又有五欲之乐，财色名食睡，又能够啊开悟正果，那这个啊没有这种道理了。所以等到这个心悟了道了，好，真正的素法身现前了，那太素了又不行了，这个时候啊你又不能啊只有素而已，要从这个真正的清净真正的素当中要起一切作用。你看这石牛图啊，到最后啊他讲啊，返本还原已废功啊，整如直下若盲龙，安中不见安前物啊，水自茫茫花自红。你看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返本还原已废功啊，我们把这心当中这头牛啊，我们心呢、啊、就是牛啊，我们讲牛脾气啊，这个人牛脾气为什么不听话了，固执啊，贪心嗔心慢心啊，贪吃别人的东西啊，不该是自己的起的贪心啊，所以嗔心啊慢心十足了，就是这头牛啊，讲牛脾气啊，这牛的个性啊，所以这牛啊偷吃别人的草啊，那践踏作物啊，什么叫践踏作物啊，偷吃别人的草是什么意思啊，牛偷吃草是什么意思啊，心啊就是法，心啊就是境，境啊就是心，心外无境，境外无心，一切法都是心所生，一切境都是心境，境之外无心啊，那当下的心当下的境，你起了一个念啊贪着境界，那就是牛偷吃草了。为什么？你本来啊这个心啊就是一切了，一切就是心，心外无境，境外无心，将心取心啊，将心取境，将心求境，那再生一个念，再起一个境界，那就成为偷吃草了，那就变成心外求法了，不晓得安住在当下，当下的心就是当下的境界，当下的境界就是当下的心，当下的心就是你，当下的境就是你，当下的心安住了就没有妄想，当下的心没有安住了，起一个念啊求境，起一个念啊取境，就是啊将心取心啊非幻成幻法了，就变成妄想，变成执着了，变成牛吃草了，是这么一个意思啊，牛就偷吃草啦，牛啊没有在自己这一亩田里面啊去安住了，所以要啊慢慢啊把牛要降服，这个心啊跟牛一样，没有降服的这个心啊跟这个野牛一样，野牛啊会伤身会害命啊，他也不会帮你耕田啊，也不会帮你拉车，就像一个人啊起了烦恼，起了习气，起了执着啊，六亲不认了，什么人都不认识了，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一般人呢、啊、不了解了，所以这个心呢你说看呢跟牛一不一样啊，那你不驯服他，不降服他，他也没有办法帮你拉车啊，所以这野牛啊是很危险啊，会伤身啊，会害命啊，那慢慢去降服他，找到他降服他之后啊，到最后啊他讲返本还原已废功， 要返本，回到源头嘛，本就是头嘛，本来本来本来就是从哪里来啊，从哪里来的这个从处啊，就是本啊。所以啊，诸法从本来啊，常自即灭相，就代表这个心是即灭的意思啊。诸法都是从本来的地方来的啦，诸法都是从源头来的，源头啊就是本来的地方啦，源头就是本，从本而来啊，所以称为本来嘛。所以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所以诸法都是从源头来的，源头就是即灭，即灭就是源头的境界啊。一般人不了解啊，什么叫做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啊？本来就是即灭，即灭的境界就是本来，不是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啊。诸法从心生，生一切法啊，当下生啊，当下无生，当下灭，当下无灭，称为当下即灭。这个即灭都是在本性当中所现，本性就是本来，本性就是源头，所以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返本还原呢、啊，已废功。返本还原呢、啊，已经回到源头，返本。所以啊，返璞归真嘛，就是要回到朴素，回到一个源头，回到一个真。那就是简单，就是清楚，就是明了，就是一个素。所以啊，素齁、哦、就是不杂染，素就是清净，素啊就是单纯。那这个心本来就是单纯，本来就是清净的。那所有颜色都是依据素色而呈现，所有法都是依这个心而现。所以返本还原啊，已废功。因为执着妄想很重了，所以啊要很努力把执着妄想化掉。如是因如是果，如是建立执着，如是破执着。用这个心起念造执着，用这个心转念破执着，一样的道理啊。你喜欢生气是因为你喜欢，你习惯生气了。你现在练习不习惯生气，那你就可以练习不习惯生气啊。所以以其人之道啊，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心起念而成习气，这个心起别的念就造别的习气，那原来的习气啊，慢慢啊就不熟了，不熟就生疏，生疏就起不了作用。一样的道理啊，这棵花草你照顾久了它就长得好，那你现在不照顾它，慢慢啊它就枯萎，它就凋零了。一样的道理啊，你现在生气了，你下一次再生气，再生气的这个念啊，就像营养滋润啊，生气这棵树越长越大。你现在啊回光返照转过来了，不滋润它了，不再起这个相似的念，就是不再滋润它，慢慢慢慢它就枯萎了，就死掉了。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啊，心念啊造业，那你现在啊用心念转业，业就转过来了。所以返本还原啊是已废功啊，因为执着妄想很重啊，所以现在啊因为有执着，因为妄想，那起了别的念啊，把执着妄想转过来了，那转到尽头了，那是见到本性了，见到自己啊父母未生之前的面目了，是本地风光呢，本地风光就是本性，所以啊是家乡自己的风光了。所以我们讲啊，禅宗祖师啊以本分事接人啊。什么是本分事啊？本分事啊就是不造作，那这就是他的境界啦，不用再啊假设了，不用再取东西了，他的境界就是如此了，这就是本分事，不是想一个东西来教你，他的境界就可以教你了，他的境界啊就是他教你的题材，不是再找一个，不是再想一个了，所以他是什么境界就用什么境界接你了，这是本分事啦。所以返本还原呢、啊，已废功，这是很辛苦啦。自己啊造一道墙，现在自己啊把墙拆掉，那这不是很辛苦啊，自己造就自己的习气跟业障，现在啊要化掉自己的习气跟业障， 所以自己造啊，自己化掉。这一些啊，都是需要花功夫了。像我们现在啊，在用功当中，要把自己的这种观念之见啊转过来啊，不容易。像师父上次跟大众讲啊，一个人啊建立出自己的观念之见啊，就像啊这个观念之见在心，就像啊皮肤粘在肉上。那皮肤粘在肉上啊，你怎么改变它，怎么去除它，用手术啊。用手术是会痛啊，要割啊。那观念之见由心建立起来啊，你怎么把观念之见啊把它转化过来。你不用这个观念之见，那很难啊。就像啊，你觉得啊，你常常觉得这个人错了，你已经建立出啊这个观念，这个人错了。现在叫你不觉得这个人错了，你碰到这个人，叫你不觉得这个人错，那谈何容易啊。那很难这么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大众都知道啦。你很喜欢吃啊巧克力啊，你现在要觉得它不好吃，谈得容易，不是那么简单啦、啊。你现在抽烟了十年二十年啦、啊、现在就不抽了，讲抽烟就好了，你现在不抽，那谈何容易啊。建立起来一个观念，一个知见啊，一种生活上的习惯都很难转的，何况是一个黏在心里面看都看不到，而且你还要用它。心念啊跟外面的相啊是不一样，外面的相你看到还可以改啊，这个知见啊你看不到啊，你怎么去改它呢？这是更难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如果没有回光返照的这么一个功夫啊，那很难。那什么时候会有回光返照的时候啊？挫折，有烦恼，有挫折啦，有病有苦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诸佛菩萨是以病苦为师啊，有了病有了苦啊，知道回光返照了，这个时候啊脚步稍微停顿，看看自己，检讨自己了。人在意气风发的时候啊，什么都看不到啊，目空一切。有了钱啊，目空有一切啊，有了事业，目空一切，这很正常的事情啊，人都有这种毛病。等到挫折了，等到烦恼了，等到生病了，哦，回光返照。所以啊，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回光返照啊？意气风发的时候，顺的时候，习气都现前。就像你有能力吃啊，你有能力吃的时候，你就拼命吃，那你不会想说要少吃啊。等到你胃不好了，等到生病了，哦，这个东西好像不应该吃啊，那个不应该吃啊，这个好像啊吃的淡一点比较好、哦、这个时候才会改变习气吧。因为这啊要命啦，紧要关头啦，这个时候才会改变习气啊。所以这就证明啊，一个人啊顺着自己习气的力量有多大。你没有困难没有挫折的时候，习气都一直发展啦、啊、越发展是越大。要再回过头来啊，哦，离原来已经很远了，这个时候才知道远了。所以返本还原啊，以费功，真实是费功夫啊。那以前喜欢吃鸡腿啊，现在叫你不吃很难啊。以前喜欢吃鸡屁股啊，现在看到鸡屁股、啊、还是流口水、啊、不吃很难啊。那建立起来的观念之见啊，很难去转变它。真实啊，就像皮肤粘在肉上一样啊。观念之见啊，印在自己这个心里面啊，成为心里面的一种思想。思想就是自己建立起来的。观念自己建立起来，你所有的想法都根据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思想。你没有办法想出一个不是自己思想以外的念，你也没有办法想出一个不是自己思想以外的概念。没有办法。但是你为什么要顺着这个想法去想？你为什么要顺着这个角度去想？因为已经是习惯了。所以习惯啊，就是啊一种我们养成一种习气了。就像啊皮肤粘在肉上一样，不容易改。所以有了挫折，有了烦恼了，回光返照。那现在啊我们修行学佛，知道这么一层道理。不必等到啊哦烦恼啊真正挫折来了。所以古人讲不见黄河心不死，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哦，这些是烦恼了， 这些啊是一种执着，那你回光返照了，慢慢啊你静坐就是回光返照了，检讨反省就是回光返照了，改变习气就是回光返照，让习气转化就是回光返照了。这样子啊慢慢心就清净了，但是就要花一番功夫啊，就像你数息要一一不出现，要二二不出现啊。所以以前有一个居士啊，他去打坐，他坐啦啊，打坐了七天啊，出来他就讲，哦我知道了，我这样问他，以为他开悟了，你知道什么啊，哦我记起来了，那个人啊欠我汇钱啊，他记得了。所以就是证明啊，我们这个心当中啊慢慢沉淀啊，过去的妄想习气啊执着都会现前了，慢慢把它化掉，返本还原呢，以废功。整如直下若盲聋。那早知啊，以前是建立出执着，那现在啊，倒不如啊，当下直接破掉自己一种啊无明，把我执破掉了，那直截了当了，不用慢慢啊，哦，去修了。慢慢去把习气化掉，直接把这个执着破掉，那最快了。整如直下若盲聋了，你要若盲若聋啊，是不容易啊。看到啊，就会妄想，就会分别；听到啊，就会妄想，就会分别了。所以眼睛啊，贪着色尘；耳朵贪着声尘；所以六根啊，取六种境界。这已经是习气了，那现在不随六根走，直接啊把执着破掉，那是最快了。是整如直下若盲聋。我们讲擒贼先擒王嘛，所以参禅也是如此啊。方法是很多啊，修行方法千头万绪是很多。现在啊，提念造念参，参啊念佛是谁啊？参啊谁在起念？起念念佛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啊会念佛，就是会念妄想。你把这个人找到了，把这个人啊找到了，那这个人啊你就能做主了。你把这个贼窟啊把贼捉到了，贼啊贼王捉到了，他就不会派小贼出来给你作乱了。所有念啊都是这个人啊生出来，你把这个人找到了，安坐在家中，那就天下太平了。所以啊用啊提念造念参把执着化掉，那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啦。所以整如直下若盲聋，安中不见安前物啊，安中不见安前物，虽然啊住在房子里面啊没有看到啊，不用用心去看，不用啊用心去听啦、啊、不用作意去听，不用作意去看，安中不见安前物，但是啊不作意去听，不作意去看，它还是现出原来啊一种真实面貌。所以水自茫茫啊花自红，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等到啊我们自己弃悟了啊，弃悟到最后了，这树法身现前了、啊、依据这个树啊呈现出啊真正的清净，树无分别心，但是虽然无分别心啊现出真分别，水自茫茫花自红，等到烦恼妄想执着的心化掉了，呈现出真正的清净了，依据真正的清净啊才可以现出真正的色彩，那时候啊就是五彩缤纷了，水自茫茫花自红。水自茫茫花自红不是因为想了才有，不是因为分别才有，是因为心清净而呈现出缤纷的色彩了，是这么一件事情呢、啊、我们要知道。所以修行呢要有些助缘，助缘有了那就有很方便了，助缘没有了那就很辛苦了。所以要助缘多，就要时刻啊检讨反省啊，顺着习气走，你改变多少习气啊进步就有多少，进步啊是从你改变习气当中来，习气不改啊进步都是很有限的、啊、 所以修行啊是很实在，习气改多少啊，进步就有多少。所以为什么要速啊？速就是简单，速就是清楚，速就是明白，什么色都是依速色为底色而呈现出来了。一切法都是依心而有，依心而现，找到心就可以现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了。没有找到啊，现出来的色就是假色，就是妄想色，就是杂染色，就是轮回色啊。所以《金刚经》上面讲啊，离一切相啊，即名诸佛。离掉一切相了，离一切相就是达到最速的境界了。一切啊，妄想分别相，离一切相即名诸佛。离一切相的人啊，就即名诸佛了。所以离一切相就达到清净心，清净心就是佛，佛啊就是清净心了。所以佛告须菩提啊，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啊，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啊，甚为稀有。如果有人听到经典讲啊，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么一个道理啊，能够看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么一种人啊，或是听到这么一种道理，哦，看到相不做相想，这么一种人，他是啊，听到之后不惊慌、不恐怖、不害怕，这样的人啊很难。所以啊，以前有一个居士啊，师父跟他讲啊，哦，你有恶念，心当中就很不舒服，身体就不舒服，你生气了，身体很不舒服，那你啊快乐的念头啊，你身体就很舒服。他说，师父，这个我能接受，但是啊，三界唯心的万法唯心，一切都是心生，这个道理啊我不能受。他还没办法接受啊，心啊生出一切。所以要知道啊，你要能够听到心生一切，要能够知道心生一切，要能够接受心生一切，能够证到心生一切，听到这些道理啊，不惊不怖不畏啊，这个人啊也是啊有心量的人才有办法了。这样的人呢、啊、也是很稀有。你看啊，没有你什么人能听呢？没有你啊什么人能看呢？你的世界是因为你的存在才有啊。你这个心不在了，世界怎么会在啊？听是谁听？是你在听嘛？看是谁在看？你在看啊。想谁在想？你在想啊。没有你这个心怎么能够呈现出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你这个心所现的。这个心如果不是你是这个世界不是心所现，那是什么所现呢？所以一切都是心生啊，就是指一切都是心所现。心起念的同时就现出心起念所相应的境。所以既是心生啊，又是心现，现的同时就是生，现啊就是当下，现了之后啊，现出来这些境界就是自己，是自己所结的缘，是自己所结的业。你的心现出什么境界，这些境界都是自己的业缘。为什么你的世界里面所现出来的因缘果报跟别人世界里面所现出来的因缘果报不同？因为你的心过去所造的因缘果报不同，现在依据当前这个念而现出你现在这个念所相应的因缘果报。所以既是念所感，又是心所现，既是心所现，也是心念所感。所以任何一个地方，你在的地方，都是呈现出你这个心所感应出来的业，都是呈现出这个心所感应出来的一种因果。所以因果之大，不是我们想象啊，我过去生啊是人，这一生啊再人，下一生啊再人，乃至过去生天人，这一生天，这一生是人，下一生啊是天人，这不是那么简单啊。这种因缘果报啊，周遍法界都是你的因缘果报。要知道心念结不同的缘，呈现出当下就是当下的因缘果报。 所以当下起一个念为因，感应出当下的所有的种种啊，周遍法界这些现象都是当下的果。所以要知道这么一件事情啊，那你要相信这个道理啊，你没有这个心量啊，那你怎么相信啊？一般人只相信啊一个眼睛啊，一个嘴巴，一个耳朵啊，那这样就够了，他心量没有办法那么大啊。所以我们看禅宗祖师讲的诗句啊，会看不懂了。所以以前祖师开悟他讲啊，一拳啊打破太虚空，一拳啊把虚空打破了，虚空怎么破啊？一拳打破太虚空啊，百亿须弥不入中。须弥山是多大？须弥山啊是比这个地球还要大。所以百亿须弥不入中啊，什么东西通通不在了。一切相消泯于空，归于空，百亿须弥不入中，借问各中谁是主啊，东方涌出一轮红。你看这境界有多广啊，这境界有多大啊，一般人看的这个、啊、不懂。为什么不懂啊？心量狭隘，我们心啊没有这种量，所以不能相应。所以当你相应这一刹那就悟到了，相应这一刹那，悟到这一刹那，心周遍法界。没有相应之前，心啊就是啊找不到，心啊量是很窄，当下执着破掉了，好，这个心量就广了，心啊就周遍法界。这是啊天地之别，要知道啊。所以能够听到这个道理啊，不惊不怖不畏啊，当知世人啊甚为稀有，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所以修行学佛啊是很多因缘啊，真实是很多因缘。那你听到这些道理啊，不去努力啊，不去用功啊，那也是白费了。那听到这些道理啊，你还不懂，还不清楚，还不明白啊，心还在彷徨，那你用功怎么个用功法啊？所以要有正确的知见啊是很难，人生啊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啊是很难。那修行学佛要有正确的知见啊，需要去熏修。那你以前啊东看西看，东听西听啊，那心当中已经有一些观念在了，这些观念啊要把它厘清，慢慢厘清。那以前人啊修行啊悟道之前啊，所有的经典都看啊，所有的论都看啊，知道啊画饼不能充饥，画的饼啊是不能止饿的，要真实去修，真实去用功，真实去破执。那你现在没有开悟，那你现在没有悟到，那你现在心当中认为对的东西对你有什么帮助啊？帮助在哪里啊？那你现在还没有出关，你现在啊还没有得到自由身，那你在啊还没有得到自由身里面啊，这个城墙里面再建几道墙，那意义在哪里啊？这是很重要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不舍有为法，难入无为门啊。修行啊真实要修，那就是要真实发心，要真发心，那就有真修行了。所以为什么永嘉大师讲啊，但自怀中解垢意啊，谁能向外夸精进呢、啊？那有的人啊听到师父讲了，讲了之后觉得哦，这心当中冲突矛盾，跟我以前听的有冲突有矛盾，好像就觉得啊、哦、不相应。那你觉得不相应，那你用你现在的程度觉得不相应，那你什么才相应啊？你就是相应你的妄想啦、啊。那你现在的观念之见啊，你能有几分把握啊？所以要知道啊，建立正之见啊是不容易。所以古人讲嘛，你悟了道之后啊，就啊不为天下老和尚舌头所瞒。你悟了道之后啊，就不怕被别人转却远睛了。什么意思啊？你悟了道之后，自己正知见会现前， 人家怎么讲啊，都移不动你了。就像以前大梅山法常禅师也是一样啊，他听到马祖道一讲啊，即心即佛，就悟到了，就安住，就去住茅棚，就去用功，就去精进。后来啊，这马祖道一为了考验他，就叫人带话去给法常禅师，你就去跟他讲啊，师父现在讲的又变了，是非心非佛。这个法常禅师就讲啊，管他非心非佛啊，即心即佛，我现在啊就是即心即佛。他讲这老汉啊，这个啊马祖道一这个老汉啊，这老头子啊，祸乱人啊，无有啊终日。他这个心啊，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啊？他从马祖道一这边悟了道啊，为什么啊马祖道一讲的话他不听呢？不是不听呢，那考验他嘛，他自己已经做主了嘛。到了这个程度可以确定你的知见，没有到这个程度，你所确立的任何知见都要修正，因为你现在所有脑筋当中的想法就造成你现在这个样子，它不会进步，你不会进步，除非你的观念知见有提升有进步，你的身体会提升，你的知见会提升，你的修行会提升，你的身体你的环境你的修行跟你现在的知见难道是不相吻合吗？检验你现在的修行到哪里，就知道你现在的知见到哪里，你现在的知见到哪里，就是你现在的修行的程度到哪里。这是很现实一个事情，要知道啊，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啊，那蒙着眼睛啊胡打乱打，你以为修行啊是这么容易啊？为什么达摩祖师讲啊，千万人当中难得觅的一个啊？为什么难嘛？每一个人啊都觉得自己障重，修行学佛啊没人觉得自己障重，是每一个人都很相信自己的执着，这就是障最重的地方。人家给他一条绳子啊，他还以为人家给他一把刀要杀了他。这个世间啊就是很颠倒，修行啊要这种心。所以古人讲悬崖杀手嘛，你真正啊修行人到了悬崖啊，该跳下去啊不舍生命都是要跳了。修行要这么一个魄力，要这么一个决心，要清楚你现在的知见，所有你现在的知见加起来跟你现在的修行啊完全吻合，你现在修行到哪里，你后面所依的都是你现在所建立起来的知见，所以你修行现在没有进步，那你的知见怎么可以信呢？你为什么可以信呢？信了你就卡在这里啊。那为什么叫提升呢？为什么叫破执啊？这些啊要知道，不知道啊修行啊再花再多时间啊，就像啊垃圾堆在旁边啊，用了很多道理啊，用了很多观念之见啊，把窗户啊也用东西啊把它堆起来，也找了很多工人啊重新啊把门盖起来，贴纸玻璃也贴纸，缝也贴纸，门也改道，就是想避免脏空气跑进来，这是愚痴啊，这不是用功啊。所以祖师在讲嘛，但自怀中解垢意啊，谁能向外夸精进啊。修行啊把心当中的执着要放下了，但自怀中解垢意，听起来容易啊，做起来难啊。但自怀中解垢意啊，谁能向外夸精进？精进啊，要正精进啊，真真实实的精进，那修行就会成就。你不是真实精进啊，看起来精进，外道没有一个不精进的。在佛那个时代啊，没有外道不精进啊。现在印度的外道都比佛教徒还精进啊，真实是精进啊。你看到这个瑜伽行者，冬天穿一点点啊，吃一点点啊，睡一点点啊，什么东西都很精进啊，都很简单啊，他身体受苦啊， 他想要成道，那走错路了，他也不知道啊。所以为什么讲知见重要？知见就是方向嘛。人生的方向错误了，人生谈何幸福啊？修行方向知见，修行方向错误了，就是修行知见错误了，谈什么净土？谈什么未来？谈什么啊？佛？谈什么罗汉呢？谈什么修行？那就落空了。所以何以故啊？须菩提啊，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啊，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第一波罗蜜啊，真正到彼岸了，破惑显真，真现前了，相应到真，相应到本来，相应到源头了，相应到清净心，就是第一波罗蜜。清净心无形无相，清净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佛啊的境界就是第一波罗蜜。清净心无相，所以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啊，第一波罗蜜。相啊非相，心啊非心，就是这么一个相应的境界。所以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今天呢，先跟诸位提示到这里，向下文长啊，复在来日。